早安，大家。好，我们做一个祷告，好吧？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恩典。主，即使在这个疫情仍然最近，San Antonio 仍然是有三位数字的发生的疫情，但是主，你仍然眷顾我们圣安华人教会。主，我们谢谢你，主也求你保守，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主在生活里面，主是不但不被这个疫情所困扰，主更让主我们心中没有害怕，因为主你是我们的神，主你是我们的帮助，主也帮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主是可以常常来亲近你。主，然后才能够 认识你。主也帮助我们在 今天的主日里面，主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已经在荣耀你的名。主，我们要见证你的名。是的，主，你是何其伟大的神！主帮助我们在 今天的敬拜里面，从头到末了都完完全全你与我们同在。主，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可以被你的圣灵所感动、所充满。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给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好，大家听得见声音没有回音哈？
非常好，声音非常好。
啊，声音非常好，所以说画面也清楚哈。哎，这个画面里面有些字可能是简体字，有些可能是这个繁体字，到时候请大家见谅一下哈。好，我们等到再等2分钟，9:35准时，我们就要开始，好不好？我这咳嗽已经咳了，从去年咳到现在呀。每天常常会就是咳嗽，我们家女儿都已经受不了了。
我跟你差不多啊，
哦，你也是从去年咳到现在，
没
我
有，我
好像是，
从2月底到现在，
哦，没事就咳，哎，我有时候上这个店里面都很恐怖啊，都要带个糖在嘴巴里面含着，免得咳出来让人家这个另眼相看。
你一咳嗽，大家都跑出店
吓死啦！
了，啊。好，可以了。
没有，我要跟他讲。
你跟查理讲了。
哎，查理，
是，
那个慧敏咳的时候，我就让他吃那个川贝枇杷膏。那有时我也有以前那个有去加拿大的时候有买那种啊，那个是杏仁霜
杏
啊，
仁霜，
杏
杏
仁
仁
霜
霜，
啊，
杏仁霜，OK。
杏仁粉啊，然后就是泡，他就喝。他把我拿回来那几罐全部喝光光了。
哇，
杏仁啊，
杏仁霜、杏仁粉这样，
啊，杏仁粉川
是不是香港出的什么那个京都念慈庵什么枇杷
对，
膏？
我有吃京都念慈庵，那个东西很
但
好。
是他天天他就乖乖喝，那他说有用啊，有比较好啦，比
有，
多
京
了。
都念慈庵有用，啊，那个不错。
然后呢，那个 Flora，那个叫
油分，油
油
分。
芬啊，油芬，他告诉我说他家那个枇杷树啊，枇杷叶啊，他先生就把它刷一刷，然后煮一煮，他就喝枇杷叶的
哦
煮
，OK，枇杷叶，
煮呀。
那个很
你
甜。
们家有枇杷吗？枇杷树
我们家附近有枇杷树。
附近啊，我们家有一棵枇杷，很多叶子啊。
可是那个很难喝的，那个非常难喝。
还好啦，还好
不
啦，
会啦，我喝过，还好。
还好啦，
多
多
加点
还
糖，
好啦。
好，我哪天去摘几片叶子来煮一煮喝。嗯，
哎，你
好。
要把它刷一刷，
那也很多
它就是
毛啊。
那个油分，不是它那个工作，它一直讲话，一直讲话吗？然后它就声音就沙哑了，它哎不见了，
哦，那个毛要先刮掉，用小刀把背面的毛先刮掉。
用刷子把它刷刷刷刷刷，然后就煮煮煮煮，煮一煮，然后就喝。
煮多久？
嗯，我不知道哎，他也没有。
就是你泡茶的时间
吗？我平常我都是大概煮个十五分钟左右。
OK，
平常啊。然后它的颜色哈就变成稍微红红的，我觉得那个不错。
OK， 好，
我自己就
试试看。好，我们开始教务书信简介。这个今天是主日学，我们这个主学又是一个重新开始的一个循环。我们已经把这个上一本书已经讲完了。就是这一次呢，我们又回到圣经里面，但是这一次呢，我们以这个教牧书信的这个这几本书来为这个讨论。那我们今天呢，只做简介。简介的意思就是大概扫过去一下，所以说不会很深入。所以说有一些内容可能到后面的话，有其他的弟兄姐妹有更深入的阐述。那我今天准备的这个 PowerPoint 总共有26页，包括这一页，所以说其实并不多。好，我们看下一页。好，教牧书信的由来。这个教牧书信其实有分三本书，一个是提摩太的前书、提摩太的后书，还有提多书。这三本书呢，今天呢，很多的这个神学院呢，就把这三本书总结起来，可以变成一个教牧学。那这个教牧学的直接用起来呢，就在讲的就是如何来牧养教会的。那保罗呢，我这边写针对年轻人的传道，其实是保罗是对培养接班人，就起来讲，就好像摩西培养这个约书亚，就是有一些提醒。那这几封信，这三封信呢，你看起来好像是跟他个人讲，其实呢，是对我们所有的牧养的同工都有关系。这牧养同工的定义，不是只是我们的传道或者我们的牧师或者什么，包括所有的同工，只要你参与，只要你牧，只要是你有这个服事的，你都应该对这三本书有更多的学习，有更多认识。就这几本书呢，有些人称为是这个叫做祭司书信。那由来呢，其实众说很多不同，但是这个在1703年的时候，还有1726年的时候，有时有人在使用这个教牧，所以说就变成教牧书信，就开始就慢慢的被使用。这是教牧书信的一个定义。好，接下来我们看作者跟受信人。好，这个三封这个信作者都是保罗。那保罗写这封，他一共写了，在新约27本书里面写了13封，都是他写的。那他写信给谁呢？给了两个受信人，一个就是提摩太，一个是提多。那在信里面呢，保罗呢都说他们都是他属灵的真儿子，你就可以想象他对于这两位传道，这两个后进的这个他的门徒是多么的看重。那也看到他们真的是也在主的服事里面也是通通都为神摆上的，即使他们都已经为神摆上了，也尽心尽力了，但是保罗呢仍然呢还有一些话要对他们说，特别是他在殉道之前，知道他要走完人生的道路，特别的叮咛。那这两位他属灵的真儿子，那你就可见在他离世之前 要对这两位真儿子所讲的话是多么的重要，就好像我们的像我的父亲啊，或者你的长辈啊，要过世的时候对你所说的话，那是他的关注点，他的重视的地方在哪里？那我们晚辈听到这些话的时候，都会恭敬的从命，不是吗？所以说，提摩太跟提多收到这封信的时候，相信他们在这个对于这个保罗所说这些话是认为说是都会非常重视。同样的，我们今天服侍的弟兄姐妹对三本书也应该有同样的心得，同样的认知。那提摩太这个人的名字呢，你看他就是神所看重的。那他父亲是外邦人，但是母亲是犹太人，所以说他是受了割礼的人。但是提多呢，他呢，名字的意思呢叫做愉快的，他是一个希腊人，所以说保罗并没有给他施行这个割礼。好，这是作者跟受信人稍微简介一下。接下来我们看到一下写作的日期的地点和写作的次序，有一些次序 frequency。这个保罗呢，一开这些次序怎么定的呢？并不是我定下来，而是说是从这个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章节的次序。使徒行传是按照时间的这个顺序写下来的，并不像其他的这个。其他几本书不是按照这个时间序列，但是使徒行传是哦。我相信这个路加福音应该也是按照时间序写的，所有的事件发生。所以说我们从那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呢就带着提摩太去以弗所留在那里。接着呢保罗去提摩太在那里呢就写了提摩太前书。然后呢保罗又去了格里底待留提多在那里。你看他都是带着他的门徒在侍奉，可是呢到了某个地方的时候呢他离开了，但是呢他就让他的这个门徒呢继续留在那里。目的何在？就是继续的要让那个教会培养，因为要培养一个教会绝对不是像保罗这样子走个，他通常在旅游这些地方的时候不会超过三年了，那都半年都已经很多了。所以说他
不好意思差点弟兄打断一下，不好意思啊，那个好像有点回音，那台电脑是不是可以把它静音？
静音了，
对，他的声音
我刚刚就在问哦，原来他没静音，这样
好多了，谢谢。
好多，对不起啊，我刚才就特别担心回音的问题啊啊。然后，所以你看到教会一个教会好要成长，除了要有像，如果说能够有荣幸有保罗这么好，或者是提摩太这么好的这个传道人，也好几年呐、啊。不是说是几个月就可以搞定了，就好像我们教皇牧师来哈，来到我们教会，你不要指望他半年一年哈，你就要让教会改变什么，这不可能的事啊。所以你看到保罗呢，即使他走完人生路，仍然呢继续的要请他这个，请这些传道人继续的留意，继续的要在那个地方生根哈。所以说圣经有一句话叫做一粒麦子死了以后才能够成长，那传道人通常也有这句话，就是你到哪个教会你就落地生根在那里，然后你才有机会服侍。那如果说你是传道人到处飘的话那就很麻烦了，因为你到处飘的时候你就这个没有办法做很长的根基的工作。一个教会成长真的是需要很长的根基的工作。好，题外话。好，接下来我们讲到初代教会的背景。教会初期发展是从 零倒没有，倒很多很多。嗯，你看到这20年的时候，神在中间做工，比方说这个彼得一次使人3000人信主，5000人信主。好，这个在这个Pentecost 的时候，五旬节的时候，一大堆从各地各国来的人，这个来到这个耶路撒冷敬拜的时候，听到他们讲相遇的时候，就发现，哎呦，这是什么个道理啊？然后这些人回到他的家乡之后，有很多都建立教会，比方说罗马教会就是其中一个例子。那当这个教会成立以后，其实因为刚刚开始，都还是在沿用这个会所的这个方式，也就是说是10个人就可以成立一个会所，这是犹太人的这个方式，建立会所的方式。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能够跑太远，这个他们走路，你看今天啊，还有些犹太人，这在我们家附近，这有一个犹太会所，他礼拜五晚上来的时候都是走路来的，没有人可以开车的。所以说这些会所就是10个就聚着，你不可能有一个1000人的会所，除非说你在这个耶路撒冷，你在罗马的话是不可能有那么大的会所的，就很都是很小的。那但是呢，就遍满全地。那有一些会所会比较小，人很少。那人少的时候就没有很明显的组织。但是呢，基本架构是有的哦，就比方说有个管会堂的总要有吧。好，那接下来呢，这些人呢，这些基督徒呢，基本上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在，你看《使徒行传》，这个保罗走到哪都是到会堂去传道，就所以说，还是用这个继续用举行像犹太的传统式的在敬拜方式。那接下来他们有些人呢，比方说这个在耶路撒冷的这个教会有些比较大一点的了，这个当他们就需要组织一下，所以说呢，就会有执事的选立，对不对？好，我们看到《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这个饭食的不够，对不对？好，然后呢，他们呢，就继续有些人呢，比方说像这个，很多人就会把变成一个出行的一个像共产一样的人民公社一样的，就是大家愿意把家产卖掉哈，然后来一起来分享，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在特别是在耶路撒冷哈，这些信这个耶稣基督的人会被犹太人所迫害，当他们迫害的时候，生活各方面都会有困难，所以说就会造成他们使用这种方式把钱财卖掉一起来供用，并不是说现在我们生活呢就要做好，这是一个当时的一个特殊的一个生活背景。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好，所以说人数增加以后呢，行政组织的压力就大了。你看今天小公司跟大公司基本上的管理方式就是有不同嘛。那所以说呢，你看到教会大了，就会有人就是专门做，像我们教会就会有8个执事，有些执事是负责这个管理饭食的，有些执事是管理宣教的，有些是管理敬拜的，就像这样子。你看我们教会就像目前这样子啊，接下来呢，这活动你可以看到这个 BB 的时候，教会活动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保罗也特别讲，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次序行，你不要乱来，就是它有一定的程序的，就说是你不能够随便今天东插一个西插一个，这个随意而行，在敬拜所有的活动里面还是要讲规矩的。那你也看到 这个有一些教会的属灵长者会特别有权威啊。你看保罗还说这个有些使徒是教会的真理的柱石，表示他们是很重要的很权威的。那我们今天也许在今天教会里面也会看到一些特别有属灵的弟兄姐妹，他灵性会比较好。好，接下来我们看写作目的。这个写作目的是因为当时的使徒已经有很多都已经过世了。怎么过世的？都是被杀的，都是殉道的。那但是那个时候的圣经写的时候呢，写成圣经也是在很久以后的事情，在应该是在这个西元应该是在五六十年以后才开始写圣经的。那所以说呢，你会看到他们都是用口传的。在口传的时候难免会有一些因为不是书信嘛，所以说人走了或者话讲完了你不能够回去再看，所以说呢慢慢的就会有一些出现一些问题。尤其保罗看到这个问题越来越多，出现哪些问题我们等一下再看。那这些问题呢让保罗非常忧心，所以说保罗就要开始怎么样，就要开始让这些事情要解决。解决的方法，最好的方法就是用文字叙述之后让它可以能够长记于心。就好像圣经今天摆在我们面前不是让你只看一遍的，就好像这书信啊不是看一遍的，圣经是让你常常来去揣读研读神的话语。所以说他的写作也是一样，要留给这些后人。那个时候当时讲提摩太跟这个提多，当然也是今天也是指我们，要常常的要谨记在心。所以说我们圣经不是只看一遍。好，接下来我们看这三本书啊，有三个共同的内容。第一个讲到这个就是管理阶层的资格的限制，第二个是提防异端。那个时候因为我刚刚讲说是因为是用口传的圣经，里面那个时候旧约只有旧约是新版的，是书写，但是而且那个时候文字这个书本圣经不像我们今天弟兄姐妹人手一本，所以很多的这个弟那个时候的弟兄姐妹是手上是没有这个文字稿的。第三，要保持纯正的信仰。第四是如何处理教务牧养群羊，这是这三本书共同提到，也是我们日后要慢慢一节一节讨论。那我今天呢，我们先大力的讨论一下，这个像这个监督就是长老了，这个在圣经里面，保罗对这个字是交互在使用的，还有执事的资格，它是怎么设立的？好，这个设立的话呢，其实哈。你看保罗在写其他书信时很少提到这个资格，很少 都没有在提，那只有在这个时候呢 才提出来。那写作的时候呢，你也看到他就是希望在道德上面要有一个好的品性。为什么？因为让世人能够服得了，是不是？你也可以因为你有你的行为可以看出你里面的东西，但是你里面的东西不一定会显出来，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混淆。但是我必须要讲说，今天保罗今天想要做的就是把一个上层的管理，就是监督的执事的这个、但是我必须要讲，这个上层管理这个管理的时候，不是说他是一个统治阶层，这跟一般的这个是不一样的。这个也许我用字可能不精准，这个请见谅。但是主要的意思就是说，在管理上面他希望就是说是上层上面的这个管理的稳定以后，这个所有的下面的弟兄姐妹就不会 就偏掉，这是因为这是上，也就是说常常我们会发觉一个教会乱，对吧？你看我们现在教会有些教会乱，或者是我不只是我们教会啊，我讲说你可以看到有些教会乱或者不属灵或什么的，那你就去看他的那个牧者跟这个执事这些的话，大概也不会，就是整体而言就你是什么样的，就是说中国人讲你是什么样的锅好，你就配什么样的盖啊。这个绝对不是下面的会众，下面的会众只是被牧养的，他是羊啊。那主要的是我们这些牧者啊带领的啊，他会影响到下面的，所以说这个上面是非极其重要。就是保罗是非常看重这个执事跟长老跟这些同工们哈。好，所以说，你看到没有？他上面讲的很清楚，说圣灵令你们做全群的监督哈。所以说，立长老监督的不是说我们想要怎么样做就怎么样。我们看这个人舒服，这个人有钱啊，这个人在社会地位社稷地位很高，我们就立他。不是的，他说真正立这个监督长老的是圣灵哦。所以只有圣灵可以设立监督或者神呼召他。那这样子的话，这个人做出事工的话，因为他是有圣灵在里面，圣灵带领的，所以说呢，他做出了事工的时候，他会寻求神心意。所以你看到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等一下我们再有对这件事情有些讨论。那我们刚才讲到这个长老兼这些执事的，他们其实是担子是很重的，重到他必须要为羊群来负责。羊群饿了，羊群渴了，羊群受伤了，你都必须要怎么样去扶持搀扶，而不是雇工一样说哎呀那个不关我的事，我先把我自己吃饱。所以说他们常常是为什么会说他们常常会带着破碎的心流泪的眼来执行，因为所看见的就是不好嘛，对不对？我们看你，我相信我们加马山道应该是最清楚。当你去探访，去看到的时候，你就看到有些弟兄姐妹就是有伤心的一面，就是有一些不，甚至有些不是属神心意的在那边过日子。那你看到了就会心里面就很难过，替他着急，就会为他祷告，对不对？我们同工也是一样。我们看小组长看到有些弟兄姐妹哎呀就不来了，哎呀就失联了，你要去找他，他还这个不怎么样哈，那你会觉得说你那个心就很难过，真的很难过，真的是有的时候真的只有靠圣灵来做，来帮助这些弟兄姐妹哈。所以说很重要。那所以说你看到他在选长老的时候呢，会从个人性的、家庭性的、教会性和世界性这几个综合来看。所以说有的时候，但是这些标准哈，你要是拿到我们现实生活来比方说选，那你要选我们需要选比方说我们选这个执事，就像我现在当执事，其实我有很多缺点啊，我要拿到这个书本上来看的话，一个比照拿放大镜看啊，不够格啊，真的不够格啊。但是我们就是尽量朝这个目标执行。那今天只是说大家就说是尽量就是当你坐上这个位置，你更要成要有一个战兢的心，要回头来看你在这方面你真的是不是要朝向这个标准去做。那好，来问题哈，我不知道我们讲到现在已经讲了半个小时了，我没有听到大家的声音哈，我要问一下， 两个问题啊。保罗为何对教会的治理并没有太多的着墨？为什么他不会讲很多规定？不会像有些老师啊，规定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像对不对？好像律法里面有规定很多很多种，你看很多条啊，但是保罗在这上面没有。还有我们现在教会对于这个长老执事，这个你觉得说有没有符合圣经的教导？大家有什么意见没有？有什么问题没有？有吗？没有的话，我就进到下一个提防异端了哈。好，我们讲到提防异端，因为异端今天在我们的这个教会里面会不会发生呢？什么叫做异端啊？这些都我们来了解一下。面对异端，最主要的还是在教导。教导有问题，后面就一定会出现问题。所以说这里面他提了两个，一个是一定要斥责传异教的，就是你在传不正当的这个教导的时候，你必须要把它指出来。那也需要把握机会来教导人，劝诫人。所以说我们常常要不时的要把圣经的话放到中间来，让弟兄姐妹可以常常的耳提面命。就像我上个礼拜在讲这个另外一个主日学，就是主日学二的时候，我在讲如何教导儿女的时候，其实里面就讲到有一件事情，就是你必须要对你的儿女常常要耳提面命，对不对？要常常的不断的叮咛，要不断的要把神的话语要讲出来，而且是很生活化的讲出来，不是很教条讲出来，而是碰到一件事情的时候，比方说，这个哦，这稍微题外一下哈，就是比方说，你有看到有人这个同性恋了？对不对？比方说哪一天我们讲你的儿女发现他说爸，我有这个同性恋倾向，我想要出柜，那你会怎么说？你说哎呀不行啊，这个为了我们祖宗传代，你总要传接宗传代，你不要做不好啊，哎呀这个是不违背这个大家社会传统，那你叫我怎么这个将来怎么做人？你觉得这样说对不对啊？像儿子，像你的儿子女儿会跟神有关系吗？而是说我们会不会就在这个时候就会对他们讲说，在神面把圣经里面的教导拿出来来教育。我的意思就是说，是我们对儿女的教导的时候，而不是只是用生活上大众怎么认为，而不是用教生活上面只是一个善恶是非做，而是说我们要把神的看法，神的心意把它展现出来，让我们的弟兄姐妹可以看到，哦，而你的儿女可以看到，哦，原来这是神不喜悦的，这样的话才容易，才可以防止异端。好，接下来异端有几个特征哈，这个特征嘛，通常，都会有一些，比方说，讲一些很奥秘的、很神秘的，这种讲法啊，这个有的时候，你看他讲到家族的空谈，像这一律法起的竞争这些东西啊，我不知道你们大家有没有这个生活经验，这今年我们生活里面有没有，还是有的哈。这个比方说这个有一些东西啊，似是而非哈，其实哈，撒旦哈异端要进来的时候，他其实还有一个特征呢，就是一开始是微乎其微，他讲的 99% 都是对的，可是有一个 percent 是假的，然后从那个 percent 里面将来会帮你演讲起来，所以你一开始之后哎觉得他还不错，所以说你会慢慢失去警戒啊，但是后来又发现不对啊，他怎么越讲越偏呢啊，那偏里面通常你会看到大概就是这四种。 那信仰就是常常会有一些跟正，他反正他讲的一开始可能很有理，可是后来一看跟圣经好像不大对耶，这种都要小心哈，特别是像偏离道德律例的话，我们这边可能会比较会看得到。其实这些人得利的话，通常异端就传播异端人通常都是想要得利或得名，这是他两个特殊的一个特点，背后的这个背后的动机了。就但是这种异端哈，常常会造成什么影响哈？真的会让人使人败坏、跌倒、人气增道，是我们常常看到的。哎，这个人就不对了。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使人会自高自大，因为所有的异端都是要鼓励的，都是把你自我抬高，而不是高举神。异端绝对不会高举神的，绝对是那个要抬高人的。那这种东西一弄进来的时候，就常常会造成教会的分裂，那我们都必须要特别小心。那如何面对这异端，我想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要长存信心跟无愧的良心，还有就是真道上要站得稳。所谓真道上站得稳，就 请大家弟兄姐妹对圣经要多学习，特别有些弟兄姐妹真的很好，他愿意去学护教学。那护教学不是说是叫拿去跟你说，是直接去对他们这个做争辩，去争个脸红脖子粗，这个是不需要的，这真的是要求神给我们智慧。也要按正义分解圣经。我们今天我们弟兄姐妹常常在正义分解圣经里面是需要更多要下功夫的，因为我们常常只把一节经文拿出来引用，而忘了上下文。所以说有的时候你引用的时候，根本圣经里面讲的不是这回事，而你是用在这上面，你其实是引用错了经文，那就不太好。好，接下来那我请问一下，今天的教会里面的异端你觉得是什么？有没有啊？教会今天你如果说我们普世看，我对于异端的看法，就我比较高，就说是第一个，你不是高举神，对不对？好，那所以说常常把基督拿掉了，这个基督是神的儿子拿掉的话，通常就是异端。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摩门教啊，或者是耶和华见证人啊，或者是全能神啊，就是东方闪电，这些是肯定都是异端。那呀，有谁要发言吗？没有的话我们就
我想补充一下吧。异端是 heresy 嘛，所以是在基要整体上面出了问题了，就是有关于这个耶稣的神性啊，还有基督的神性。所以刚才你有提到，就是这个犹太人的色彩太重了，那其实很重要的就是有关于耶稣是神这样的一个issue嘛。所以应用到今天来，这个耶和华见证人还有这个摩门教，很重要的就是有关于基督的神性，在这方面他们出了一个大的问题啊。所以这个异端是在每个时代里面都会有的啊，都会有的。那今天在这个时候我们要面对的，那这些人他们信仰是有问题，可是他们有很大的那个传异端的那种热情啊，所以有很多人就被误解了，以为是他们是对的，但是这个真理上面他们不对了之后，他们不但没有救恩， 而且还把人瞎子引瞎子把带到那个就是深坑里面去了。所以这个是一方面我们自己要对基督真理要认识清楚，然后另外一面要知道这些异端的问题出在哪个地方，那我们才能够来扭转他们的信仰，来帮助他们，然后另一方面也帮助自己，免得自己漏到那个异端的那个状况里面去。
感谢分享。我感谢神哈，我们今天这个教会，我们神通牛教会啊，不是自夸了，我是真的觉得说弟兄姐妹很多真的是在圣经里面很有造诣哈，都很愿意在圣经里面研读，甚至也有弟兄姐妹也会对护教学有相当的深入的了解哈，让我们教会至少说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一进来就马上被显明哈，不会盲目的跟着走哈。这是感谢主的事，但是不要自夸，不要自高自大哈，还是要谨慎。有的时候那个你是小学程度，神就用小学程度来考你。当你成了这个博士的时候，照样神要用博士的程度来考你哈。所以说我们今天面对异端，我们不能够自满哈，我们还是要非常的小心。
查理，
还有要发言的吗？
查理，不好意思，我有个问题。
是
啊，我因为你这个问题，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就是说，其实你说今天的异端是什么？然后那刚刚俊良其实刚讲的很好，就是说我们有一些很重要的部分去分辨在真理上面的差异。那我的感觉是说，现在整个社会里面，尽管我们就是有。就是都是基督徒，但是其实教会的教导有时候会很不一样。那譬如就是说成功神学，当然我知道它不是异端，但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看待这个，就是这种在教导上面偏向于某一端。那更极端一点，有时候教会会带进来一些政治的倾向的东西。那你觉得这些东西教会应该怎么去面对呢？
来，接下来就是保守纯真的信仰，就是你所讲的哈。这个异端嘛，是把主耶稣是神圣子的神性拿掉，或者是反正就是把 Trinity 搞得乱七八糟的那个，就是基本上是异端，就是我们讲的基要真理啊。那其他的，在这个当我们因为异端哈。绝对不会让你信，不会让你得救的，哦，异端就是异端，绝对异端的教导是绝对不会让你得救的，哦，但是当你得救以后，你再过成圣生活的话，你会走的路会跌跌撞撞，会有偏差，这就是刚才我们君临所提到的哈，这个所谓的成功神学啊这些哈，讲的不是一个全备的圣经的教训。而是有偏差的，把一部分的教会的就是圣经的真理拿出来引用的时候，忘了上下文，或者是把其他的东西没有放进来，所以说就会变成在信仰上比较会有偏差，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我们现在来讨论一下保守纯正的信仰该如何做。这个提摩太说，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就躲避世俗的虚谈和敌真道，那些似是而非的学问。其实哈，今天你看到教会哈，我们教会其实也有的时候多多少少会把世俗的东西搬进教会来哦，有没有？其实你要仔细看的话，有一些东西是会有的。这些东西对于世俗的东西，当你搬进教会越来越多的时候，你就会发生问题哦。这个会有会造成教会的信仰上的不再纯正，因为把世界的东西就拿来认为是是的，所以说要坚守所教训的道理，甚至我们也要把这些道理，不是你学完之后你就自己就看到这个至少门前雪，你也必须要让更多的人，对不对哈？ 能够明览明了。比方说你讲到成功神学，成功神学他所讲的成功的所有的成功的定义都是讲今天我们世界上所看到的东西嘛，对不对？那成功神学最比较少提的就是属灵上面的你所要得到的祝福是什么。他要的祝福都是世界上祝福，我要有车我就要有车，我要五子登科就五子登科。可是呢这个五子登科拿来之后是为什么？搞了半天就是为了保护我的这个五脏庙，如此而已。那这种通常都信仰就变成你我常常在讲说，你这个我们信耶稣的跟信妈祖的有什么不同啊？你不要让他搞得跟信妈祖信佛教的那个信拜佛的跟信耶稣的那只差那个这个招牌不一样，其他的都差不多，那就麻烦。我们的信仰是什么啊？这要搞清楚啊。那今天你不要落到就是我来求神是保平安保就是要得福气的啊，不光是这样子啊。那这个是成功神学讲成功神学比较有问题的地方就出现在这里哈。那就说是我们必须要在圣经里面还是在讲，不要只拿一节经文就出来，就说这怎么样怎么样。你必须要把上下文要看清楚。真的，我们常常误解圣经的真理，常常会出现在这里啊。即使一句好的话，造就人的话，也你用的经文也可能都还是错的。那种都我们必须好好的小心。那你们觉得今天恶者他的伎俩是什么？就像我刚刚讲的，有的时候是很些微的渗透进来啊，让你没有感觉。99.9%的真话，只有0.1%的假话，但是那个东西就会让你里面的那个。很说的很难，你就我们都有老我，我们的老我都会就一刺激起来，哎呀，那就挑动你，一挑动你，然后就把你推向那个引诱之路哈，你其实就会被引诱。所以说，恶者的伎俩是见缝插针的，是无所不为的。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很小心。那个有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个明目张胆的伎俩，很明显错的那个哦。那个其实只是无知，那个都你都不会担心。真正你担心的是那种进来是让你不知不觉的。你看那个有的时候全能神在大陆上面，对不对？好，进入教会的时候也是一样啊，对不对？即使我听到，我在台湾也听到，我的教会里面有一个分会里面的，也有一个甚至长老啊。都被牵着鼻子走了，对不对？都入了这个全能神教，就是这东西一定要小心哈。我们必须要对纯正的信仰要有认识。最主要是说，当你读经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请你放下你里面那个我，啊，就是说，简单说，尽量把你那个有色眼镜要摘掉，一片一片摘。你可能戴了很多片有色眼镜在看圣经，请你一片一片的摘掉。我的意思是说，把你那个我拿掉，不要用你对你有利的这个心情来看经文，不是这样看经文的，必须要从神的角度来看经文。好，接下来如何处理教务，牧养群羊，这是这三本书共同所讲到的。好牧者处理经文，就处理这个处理这个教会的话，最主要就是要有好牧者嘛，对不对？对不起。对不起啊，我好像摸错了地方，回不去了，怎么回事？对不起啊。 重新来哈。等我一下，对不起。哎呀，怎么回事呢？哇，我又回不去了，怎么办？我要重新跳开是啊。好，其实教牧书信里面讲的，哎呦，对不起啊，我要怎么弄？我要重新来吗？
你可以到投影片，然后选到你要去的投影片。
哦 ，OK。
在放映投影片的时候，你说从这一片开始。
是 ，OK。对不起啊，我这个不太会操作这个东西。等我一下子啊，对不起、啊。暂时用这样子试试看。分享画面，好，我们就分享这个画面啊，就如何处理教务，这是最后一页了哈。这个要有全备的知识，完善美善的品格，活泼灵性。还有卓越的才干，其实你们觉得这里面哪一项比较重要？百分比呢？啊，排列顺序呢？你们觉得呢？大家觉得这个好牧者这四项里面哪一样比较重要啊？百分比呢？或者是拿掉一个可不可以啊？都不可以是吧？这里面全备的
应该是
请讲。
这个经文里面好像主要就是着重的第二项，第四项我想你可以拿掉。
拿掉
才干，我不觉得，保罗有说任何。关于才干的，他只有说恩赐，教导的恩赐，这个要多使用，敬虔要操练。那至于活泼的灵性、全备的知识，这个我不觉得有提啊。他有说品格要好。
好，所谓的全备的知识是什么知识？你们觉得呢？是世界上的知识，还是神的话语啊？
应该是神的话语吧。
应该神的话语哈。
应该是对真理的知识。
对真理的知识嘛，哈。所以说重不重要？当然需要嘛，对不对哈？完善的品，美善的品格，就像刚才尤静讲的，在上面有写嘛，有说嘛，是吧？好，接下来活泼的灵性，这是啥东东啊？你们觉得？啊，活泼灵性重不重要？有没有讲到？你们觉得有没有讲到？圣经有没有提到？其实有哎，就是我刚刚一开始讲的，那个你在选的时候是圣灵在选，对不对？选牧者是不是？灵性是圣灵在选牧者，那你知道我们教会哈，我不知道各位对于这个圣灵的这个敏感度你强不强哈？这个神的话语容不容易进到你的心里来？我昨天哈还前天我们小组还在谈哈这个意志力，好，所谓意志力就是。我觉得我要怎么去做，我才会做好事情。比方说，我觉得说这件事情，教会要怎么推行啊，我就用我的意志力，我觉得我设计了蓝图，我做好了之后，我想到该怎么样为教会好， 然后我就全心全力，我的意志力下来就是好好的去为神打拼。这是很多有些教会你会看到问题就出在这里，那个意志力很强很强的这些牧者，他没有看到神的心意，他在做所有的事情的时候是。即使他的祷告也是我提出我的想法，然后呢，神你来盖章。不要忘了，主耶稣在祷告的时候说，这个杯不要给我，可以的话是拿去。那个是什么？那个是很清楚的知道，神很清楚知道那是主的圣父的心意，要上他上十字架，他心里不愿意，但是他还是愿意遵行，而不是说你可以不可以，我不知道神的心意，我就可以这样做或者这样做都可以，不是的，而是说我们的在尤其牧者在带领会众的时候，你的身上要有神的灵啊 OK。神的灵是怎么知道的呢？是从不但是从你有一个全备的知识，你甚至是全备的知识摆在那里，好像一本书放在那里，一个使用手册在那里，你不知道哪一样东西能够面对你今天的问题，你必须要有一个圣灵告诉你说，你翻到哪一页去用这个经文去做。我的意思就是说，是要有圣灵的带领，要有明白神的心意。这是牧者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今天我们的牧者在这个牧者的位置上面，你要做好这个，你要带领群羊，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必须要明白神的心意，而不是你自以为是去做你认为对的事情。这个说起来很玄，但是当你认识神，你跟神有交道，你常常被圣灵充满的话，你就很清楚那是怎么回事。OK， 那个活泼的灵性就是意思讲说，我常这个牧者常常会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的心意。哦，那刚才尤进讲的很不错哈，卓越的才干哈，其实是不。是次要的，因为神兴起你这位工人，他看的不是，就好像这个谁，以赛亚书讲的那个，我的牧者，我的工人在哪里啊？我在这里，对不对？哈，问的时候是在哪里？有没有说哪一你够不够哪个资格啊？我今天神用人，不是你兴起一个你够不够资格的人，就是你的能力有没有，你能力好还是怎么样，神不是这样使用的，对不对？当然，但是你看到后面挂了一个实践能力，就是他愿意 来执行。就是当你我们清楚有一个，当一个牧者他很清楚他知道从神来的领受以后，他来去做的时候，他有没有去有一个实践的能力，就是愿意去做。这就是这讲的所谓的卓越的才干，就像不是说你的能力有多好，而是说你能不能够听到神的声音之后，来为神摆上去做事。那这个是整个的所有的，其实对我来说是缺一不可。我们牧者常常有的时候听到神的声音，可是看到面前的困境的时候不敢去做。我们最怕，常常有的时候我们怕人大过于怕神，这是我们面对现状的时候。我不是讲刘传道啊，刘牧师啊，我是讲我们每一个在服侍弟兄姐妹，我们常常都会碰到的问题，就是我们面对问题，我们看到神的心意，我们知道领受神的心意之后，我们反而有的时候不敢去做，我们怕，我们 不敢执行，因为我们那个实践愿意像彼得对于这个被这个我们是听神的话还是听人的话，我们敢这样做吗？我们有这个能力吗？我自己常常自问的自己的心里面，我常常在传福音上面，就是很软弱的啊。这个一传要传给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就想到哎呀怎么样一大堆，我又把我那个嘴巴又闭起来了啊。我们常常会这样子，我不知道大家哈，对于今天我们教会处理这个牧养群养，我今天讲的不是讲说流传道哈，我讲的是所有我们同工哈，这所有的牧者的定义哈。今天领受不是跟我这本书，这三本书不是跟我给流传道看的哈，是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看的哈。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牧养哈，你不要以为你不是小猪教你就不牧养哈，对不起哈，你在家里面哈，你对你的孩子照样是牧养哈，对你的配偶照样是牧养哈，你不要认为说你不是牧者哈，你照样是一个小牧者。神把我们每一个人放在不同的在单位里面，不同的地方里面，即使你是小小的，你可能只牧养一位，你还是牧者，对不起，就请你遵照这些圣经里面的教导来做，千万不要，只认为说那不关我的事，那不是我的事啊。那所以说我们每位弟兄姐妹，请你多读圣经啊，要能够完全的了解圣经在讲的，也能够有一个好的品格，让人家看到说愿意听到说啊，你是个值得我尊敬的人啊。当然了，灵性里面你必须要常常来明白神的心意。这是有的时候真的，有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活泼灵性不重要，那个神是个灵哈。当我们跟神在接触的时候，神是借着灵来对我们说话的。如果说你对灵不清楚的话，你会很辛苦啊。那还有另外就是实践的能力。那我基本上我今天准备的投影片到此为止，后面还有个问题，请问一下大家今天很安静，只有两个问题三个问题，有没有第四个问题愿意提出来的？
我觉得你提这里就是说这些品好牧者的一些状况啊，
是
我觉得三跟四，我就是说，就是我知道你在表达的意思，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是说不同的说法可能会更合适一点吧。
来，请讲。
OK， 我觉得这个活泼灵性可不可以把它改成就是说神的同在啊？因为他跟神的关系很亲密嘛，所以他做每件事情都有神的同在、神的印证。第四个卓越的才干，我觉得是应该是忠心的管家吧，因为每一个人的才干神给三千两，对不对？一千两，这些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好的牧者应该就是忠心的管家，把神给他的才干把它发挥到最好，这样子。Yeah.
感谢你，请问一下，
卓越，
还有没有第五项啊？
这到底是怎么样才卓越呢？
对，很好。那请问
在看那个使徒行传六章哈、刚才 Hello， 我刚刚在看那个使徒行传六章，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呢，就是说初代教会他们在选择圣徒出来管理饭食的时候哈。这我想这个好牧者可能不是只是牧师，而是初代教会管理饭食的，他有三个具备的条件。第一个是要好的名声，管理饭食的要好的名声。第二个是什么样？要被圣灵充满所以我相信那个 point three 就是家里你的 point three， 活泼的灵性可能就是讲到那一个是一个被圣灵充满，是有圣灵经历的人。那第三个就是智慧充足的。有时候你想说这个 在教会的 cafeteria 做事情竟然也要这样的一个这么高标准，这是很高标准所以 所以我有时候在那个厨房看弟兄姊妹在洗米啊，我就想说，哦，他们实在是，因为他们怎么样，有这三个高标准，他们能够去管理饭食，所以这个，我的意思是说，出来服事呀， yeah, 有时候我们可能觉得自己好像没有这个能力，所以当这个执事们啊，或者是牧者们要求你来，请你来出来教会服事的时候，你老是做推辞，当然有很多的理由啊。Yeah, 但是我觉得不要把这四个 points 看起来就是它是一个高标准，而是我们只要有愿意的心。你看、啊、这个很奇妙的，就是说从这七个执事里面，史提凡他是管理饭食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后来他是一个传福音大有能力还有神迹的，这个是我们超乎我们所能够想象的，怎使用的一个方式是超乎我们所想象的，
非常认同哈。其实你看到那个选那个七个执事的时候，讲说要有美好的名声，对哈，要被圣灵充满。其实我是真的觉得说，这个神在使用人的时候哈，不是看你的这个现状的才干，而是神看你内心，看你的灵命，真的是这样子。当你愿意听神的话，愿意是一个属神心意的人，就像大卫，对不对？撒母耳，对不对？在选那个高大卫的时候，看到这个大卫的几个儿子，大儿子、二儿子进来说：“哇，就是他了。”神说：“对不起，那不是我要的，不是吗？”神看的是心意，所以说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哈。你不要看你现在的状况，不要看你现在的状况，不要看你现在的社经地位，也不要看你现在的能力多强多好，而是看什么？看你是不是合神心意的人。什么叫做合神心意的人？对的，就是其实不是说哎呀我现在的这个我有一些坏习惯啊，我就不是属合神心意的，不是这样的。即使你现在是有一些坏习惯的人，或者是有一些品德上有瑕疵的人，没有问题，你一样可以成为合神心意的人。那问题是怎么做呢？第一个，请你要怎么样，请能够听到神的声音，也就是能够被神能够所管教。当你听到神的声音的时候，你愿意去改，那这样就对了啊。所以你看到在我发觉我们在做为神做事的时候，你会发觉有一些事情就像摩西讲，哎呀，这些事情我哪能做，那不是我的能力范围啊，对不对？但是摩西是合神心意的人，当他在去做的时候，能力就从他身上出来，事情就可以改变。他的能力改变不光光是改变摩西的行为模式，一样可以改变设备的环境跟所有的人，会造成神要成就的事。所以说我们千万不要自己认为说自己不行，可是我们一定要问我们自己，有没有听到神的声音，有没有愿意去遵循神的话语去做，这是最重要的。其实今天讲白了，这个选召长老、监督、执事、同工，最重要的就是这样子，你能够听到神的声音吗？你愿意去做神所愿要叫你去做的事吗？就这么简单啊。对我而言，当你能够做的时候，你自然会被圣灵充满，你自然会有好的名声，那你自然能力就在你身上，因为圣灵在你身上，圣灵是无所不能的能力。这是我自己的分享，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其他的分享。愿大家在这个 这个所有的同工今天不光是话还是在讲，不是对江华传道说的啊，是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说啊，不是说你今天在教会没有职分啊，你就跟我没关系，对不起啊，我还是讲过，你一定会管到一个，你一定会有带到一个人，在你家里面，不管是你的配偶、你的孩子，一定会有一位 ，OK， 那就请你，对不对哈、哦，朝这个方向做，是的，很难做。目标就像我刚刚讲的，很不容易达到。也许你现在这个人根本不是块料，就像我这样子。但是只要你是合神心意的话，神必成就。Okay？ 在此鼓励大家，每一位弟兄姐妹，好吧？好，大家有什么还有其他要分享的？如果说没有的话，现在时间是
这个，谢谢嘉里哈，今天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开场哈，就是说再过来的，好像我们这个整个教牧书训要到九月初上，也是一个很好的开场，所以我们好好来学习怎么样在教会来服侍，不仅仅是服侍自己弟兄姊妹。这样子是来造就弟兄姊妹，然后呢，有了这样就能够出去，来更多的来传福音哈。所以，教会是每一个各做肢体的，我们也都是主内的同工，所以我希望在过来的三个月的时间，我们。有一个心智好好来学习这三本书，然后也实际应用在教会的生活。谢谢 Charlie。
好，还有没有其他的弟兄姐妹有要分享的？
对，我分享一句啊，谢谢 Charlie， 你这个介绍的很好，大家的讨论也非常好。那其实我每个人都是一个小的牧人啊。那至少在自己的家里也是一样，在小组里面，在你的这个影响范围之内，在你的这个同事当中、朋友当中、亲人当中，你都是一个小的牧人。那其实这个教牧书信的话，就是讲到特别讲到是说，是写给神的家里面的人，就是说让我们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刚才查理弟兄也谈到说魔鬼的伎俩，其实我倒是有经常会想到说，魔鬼有的时候。会让神的家中啊彼此的一些纷争啊，会能造成，就是说是一些弟兄姊妹跌倒，或者是说伤心离开教会，不愿意来到教会。其实呢，这个正是我们要小心的，要学习的。就是我们学习教牧书信的话，就知道让我们在知道在神的家中能怎样行，在我们弟兄姊妹之间，我们怎么彼此相爱，彼此的来造就，来成全。耶稣基督的身体，我相信圣灵会带领我们接下来这三个月的主日学的学习，也欢迎弟兄姐妹们的积极参加啊！谢谢超的弟兄今天的带领，谢谢。
感谢主，请问一下，还有弟兄姐妹要分享的吗？
查理弟兄，
是，请讲。
我一直下决心不要讲话，但是还是改掉。就是很感谢神啊，这样啊，我们圣安华人教会走了25、26年，特别是现在啊，我觉得我可以代表会众们感谢我们的执事会的七位弟兄啊，
八位
加上传道，
那九位，
我们的会议还有我们这个主日学的课程速度相当快。然后呢，会议不断的增加，也非常感谢，Tim 弟兄刚才的分享。其实呢，讲到那四点来讲，那个只是说是一个文字，但是在这个我们学主日学，我觉得其实我们要真正的是面对自己的挑战，那个挣扎，自己生命里边的那一个过不去的坎儿。一定要认真面对的，其实都是一个自我的挑战，而不是就是说 别人说句话心里不爽，哎呀算了，我就不要那什么了。我意思就是说，如果真正自己觉得是说这就是神的家，这个就是我们操练，许多的磕磕碰碰其实我们没有过不去的坎，只是说对于我自己来讲是我自己的那个私欲，那我们往往忘记了我们这个信仰是群体生活，是真的，那我们的身份是仆人使女，我们在神国里我们是祭司。还有我非常的觉得那个君灵说的那个成功神学，其实呢我们纯不纯正，其实说我们的挑战是不是一定要成功了我才可以给主做见证，对不对？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破碎的器皿，当神给我们补起来的时候，我们那个器皿里头干净了，外边也就干净了。我觉得就是说我很感恩的是20几年来啊，教会里走到今天，的确是你们非常的辛苦，盼望着你们别当小组长了，太多了活儿，往下培养这个年轻人出来当组长，真的你们的工作量很大的。好，谢谢。
还有要分享的吗？我们还有几分钟，如果说没有分享好，我们做个结束祷告。亲爱的父神，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耶稣基督，主成为我们的救主，主让我们可以与你和好，主你不但赐下了 圣子，主你更把圣灵也放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中，主让我们能够被你圣灵所感动，主让我们就是可以能够被你感召，主是的，将我们在读教牧书信的时候，主我们不是只是看我们今天有没有这个职分，主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从中间领受，主也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主让我们在平常读你的话语的时候，主我们可以扎扎实实的好好的来研读你的话语，而不是以偏概全，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读完那全备的福音的时候，主我们也才能够让你圣灵来掌管，能够让你的圣灵然后让我们知道如何来在把生活上把经节运用在生活中，所以帮助我们碰到那有异端或者是那个信仰不纯正的话语出现的时候，我们该如何能够有一个正确的教导，能够来帮助其他弟兄姐妹，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也求你将我们常常被你圣灵充满，主明白你的心意，能够走出主你的旨意，让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也请你真是看顾我们这个教会，主让这个教会是成为一个顺服你的旨意的教会，是一个被圣灵所掌管的教会，谢谢主，祈求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